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上帝压根就没有安排救天使的计划，
他没有办法有一个介质叫做信心，
所以他们应该是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少有的正经的迷思三人组。你好，五月。
你好 ，Helen。
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听众朋友好，五月好。
是的，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一本正经的。
就哪个节目不正经、
说出刚才的话。我们的节目是正经，我的意思就是一本正经。因为我们迷思三人组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讨论一些，其实是有一些神学上的哦，是神学上的一些论点。比如说上次我们讲了三位一体啊，然后我们也讲过天堂地狱啊，就是类似的嘛。我们常常说我们的迷思指的是在我们基督信仰上面的一些观点呢，我们产生的一些疑惑呀、不解呀，甚至误解。哎，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迷思，以前叫打假哈，从打假呢我们现在改成迷思了。哟，说起来我们315打假到现在都已经
快一年了，
快一年了。所以呢还是很欢乐的啊，虽然我们很一本正经，但是我们这个迷思的这些内容呢，我们还是期待呢给大家带来轻松和这个愉悦的思考和辨析的。好，回到我们今天迷思的一个主题哈，我们今天迷思的主题是天使和魔鬼。我不知道两位怎么样，我自己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头突然有一种很兴奋的感受。为什么呢？因为天使和魔鬼这两个词只要一进到我脑海里，我就会出现指环王里面的这些场景啊，就是你会看到那个什么魔鬼大军和这边的天使的大军啊，这种征战的场景，你就感觉一下子好像感觉世界一下在我们面前不再是这个蝇营狗苟的我们这种日常了，一下子看到一个维度，就是有天使有魔鬼一个两军对垒，甚至是一个征战的一个场景了啊。对我来讲，我不知道两位哈，对天使魔鬼有没有像我这么激动的这种感悟。
我想在我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 天使和魔鬼，我也常常听到，我们也会说到这个词。好像在不信主之前，我把天使和魔鬼当作是一个对立的概念。你一想到天使就一定是好的，一定是光明的，一定是好的结局的啊。如果说你今天在路上碰到一个好人，你会说啊，我都碰到天使了，对吗？也用天使来表扬人，不会说天使有坏天使的。同样的，鬼呢，尤其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说到鬼一定是恐怖的，坏的，一定是让你害怕的。但在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这个概念确实是不一样，值得辨析一下。因为天使本身确实有好天使和坏天使两种。那其实坏天使可以把它归为魔鬼类。
其实天使这个概念在我们文化里是没有的，我们很少说，我们的文化翻开了你也找不到天使这两个词，这两个词还是一个舶来品，或者叫做西方文化的产物。魔鬼可能沾点边儿，但我们更多的就是鬼，神神鬼鬼啊，就这些，就在文化里面哈，或者是什么跳大绳啊、巫术啊，类似的都是文化产物。
对，在我们传统文化里虽然没有魔鬼和天使啊，但是我们有天兵天将，有这个十八层地狱里头的那些家伙啊。
对对对，
对，他分成上面和下面，分得很清楚的，对吧？你比如说猪八戒，他本来就是天兵天将，后来被
天蓬元帅，
对对对，被打落到人间，但是还没把他弄成妖魔鬼怪。但孙悟空在一路上打的那些呢，就算是鬼了，就算是，
对，是妖怪。
哎，
对，
他这个鬼很有意思
哈，更多的
我们这个在中国神话里，或者是在中国的这个传说里，这个鬼呢，要不就是人变的，要不就是动物变的。那狐狸精、狼精、 蛇精、嗯、对吧，很多精、嗯、然后
对,
对,
对
白骨精就是人变的、
嗯、对
人死了也会变成鬼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认知啊、
嗯、
对, 对
我是说今天我们处于现代的时代下，我们跟现代的人说话，无论是跟我们同龄人还是下一代的人，我们在非信主的这个群体当中，通常会把天使定义为好的，
嗯，
鬼定义为坏的。
对的，对，我愿意顺着五月说下去，就是在我们的中国文化里，我们不说传统文化，一说到天使，代表的就是良善、爱、美好、纯真。这是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对天使的这样的一个印象。所以当我开始读圣经了以后，遇到第一个天使是基路伯，就是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以后，
嗯，
两个喷火的基路伯，那天使是可以打仗的，可以看门的，可以当保安的。后来就发现在基督教文化里，天使有一个非常大的特征，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就是在我们中国文化里觉得天使基本上是就是一个事儿不太多的一个装饰，但是在我们的圣经文化里，只要提到天使，他都是给神服务的，有负责打仗的，有负责唱歌的，有负责给我们数算头发的，有我们每个人的守护的啊。他每个天使都好像是一个工兵型的人物，给我感觉就是他都是神的工人。
嗯
啊，
或者这样讲，我们可以说对天使的第一个迷思就是对天使的角色的认定，好像把天使这个角色啊看得非常的平面化，
嗯，
或者说单一化。
嗯，对，我觉得这样子好吧，因为我们这样的泛泛的讲呢太宽泛了，我们不如进到迷思的题目当中展开呢，会更清晰一点，好吗？
好，
所以我们先进到第一个迷思哈。这个第一个迷思的正题是这样的，他说天使和魔鬼是永远存在，并且呢不是受造的啊，这是他的迷思的正题。就像刚才我们一直在讲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观念里面，不管是从中国文化还是我们在接触这个现代文化呀，什么小说呀，文艺作品，电影里面，特别好莱坞电影哈，我们多多少少对天使魔鬼我们是有概念的啊。就像我一样，我一说起天使魔鬼，我居然想到的是指环王，你想想嘛。那如果给我女儿说，我女儿估计就是那个毛茸茸翅膀的那个存在物。哎，这些都是一些我们没有从圣经神的启示里面认识的，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可以从圣经的启示里面把我们概念当中的这些模模糊糊的，或者是自己加工过的这些词语呢，我们都把它梳理一下。好，就像刚才这个第一个迷思的这个正题一样，他说天使和魔鬼是永远存在，并且呢它不是受造的。所以我们就从这个题，我们再从圣经来辨析一下，可能我们对天使和魔鬼我们就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了。
嗯，在创世纪里面六天的创造里面确实没有专门提到天使，没有提到。但是这个迷思第一道题目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天使实际上看成跟神同等了。
嗯，
因为在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里面，就是只有三位一体的上帝是自由拥有的，除此以外一切的人物包括天使都是被造的，既然是被造的，它就不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它一定是在一个被造的这样一个时空底下发生的。就是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嗯，
那他既然都是一个服役的，服役的就相当于是一个仆人嘛，对吧？
嗯，
那他服役的对象是谁？就是上帝。
嗯嗯，
那如果他是为上帝来服役的话，他就不可能跟上帝同等，那他只能比上帝是第一位的。
就是在哥罗西书的这个16章17节说到，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对，这句话其实就告诉我们，在整个所知的灵界也好，或者是被造界也好，所有的都是被造的，因为都是借着那个他，就是耶稣基督嘛，是借着基督造的，而且也是为着基督造的。
嗯，
但是这里头要澄清一个概念哈，要澄清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魔鬼和天使，他们都不是自由拥有的，都是被造出来的啊。说你是被造出来的，你就不可能是自由拥有的，对吧？但是有一点，魔鬼并不是上帝造出来的，上帝是不会制造罪的，他也不会去造一个魔鬼出来。
对，
所谓的魔鬼，刚才五月也在说，魔鬼和天使它有一个共生性，就是魔鬼是天使堕落以后的一个状态，它其实还是一种天使，或者用五月想给我们传递的信息，就是它是坏的天使。
对，这是我一直强调的。实际上魔鬼就是坏天使，天使不都是好的？
对
对，这个应该是在启示录十二章说魔鬼和他的使者被一同摔下去，撒旦是天使长路西佛，然后他选择了背叛，带走了三分之一的天使，这个是在启示录当中告诉我们的。我们进到现在呢，其实就是想解释出来，天使和魔鬼都不是永存的，
就应该就这样讲吧，就是说他们不是自由拥有，但是他们也不能够永远存留，因为他们的生命也是受上帝来所，他们的命运也是在上帝的手下。你刚才说的启示录，正好另外也有一段经文，就启示录的十二章九节，他说那个大龙就是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实际上这个被摔下去就证明他的生命也就终止了，可以这么理解吧。因为这个就有一点这个话题的引申了，因为人，我们人堕落了以后，上帝是给我们有个救赎的计划的，耶稣道成了肉身，所以让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出来，我们还可以不死再进入永生。可是救赎计划里面，上帝没有派他儿子道成天使去救天使，所以天使堕落了以后，他就是归为永死。
对，我觉得你这补充特别好哈，就是正是因为魔鬼是背叛的天使，或者叫坏的天使。还有一点呢，救恩是单单给人这个受造物 的。
对对对。
诶，我记得我有一次听唐崇荣牧师的讲道哈，他还多问了一句，我觉得他那个问题特别好。他说你知道为什么神没有救恩给天使，反而人有救恩吗？啊，他问了个这个问题，我也想把这个问题展开一下，两位来讨论一下。
其实我记不清在圣经哪个章节啊，说是我们的地位是要比天使更高贵的，天使是要服侍人的，是要服侍被神拣选的天国的子民的。
你是从这个角度哈，是从被造的这个位分这个角度哈。
对，而且从天国子民的角度来说。教会呢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是神给他的儿子预备的心腹，是神的家族的人。我刚才不是说很多天使，我们看到天使虽然是灵界的存在，如果从很多角度上去看，好像他的能力有一些地方是高过人的能力的啊，比如说他能飞啊，比如说他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已经存在啊等等，虽然有这样的一些特性哈，但是呢他也好像没有生育能力，所以天使的总数目也是确定的，那么总有一天他会消亡的。这些看上去好像比人都要能力强一些，但是呢他不是神的家里人。
一个很著名的神学家安瑟伦，安瑟伦在一本他的
中世纪的了都跑的，
对，中世纪的安瑟伦，他号称是一个哲学神学家之父，他是把哲学用于神学的第一人，应该是这样。他写了一本专著吧，题目就是说上主为什么降世为人。他这本书是问答题，就是都是一问一答一问一答的。那其中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人能够被得救，就是耶稣不是来了救人了吗？那为什么天使不得救？就回答了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或者唐崇仁的问题。他就说得救的时候要具有一个条件，除了这个救你的人具有这个能力以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他要完全来替代你。 就是当耶稣来救我们人的时候，他是道成肉身，他完全知道人所有的东西，所以他是完全的人嘛。是完全的人的时候，他才能以人的身份去完成他的使命。他如果说用天使的身份，用其他身份，他就不能，因为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那反过来讲，如果坏天使堕落以后要去救赎的话，上帝也必须要让他自己道成天使，变成天使的样子，才能去救赎天使。他是从哲学的层面去解释这个。
那只能说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次救赎肯定是天使不能够被救赎的，对吧？但是
一方面不，他的意思就是不只是这个。对不起，我抢了，等会儿
你说，
就他讲了一个，这里面就是一个，就是上帝只安排了救赎人的计划，所以他派了耶稣。第二个，上帝压根就没有安排救天使的计划。
但是唐从容牧师的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不救天使？
揭晓一下唐从容牧师的回答。
自问自答，
就是我，因为我印象太深了，我都不用找资料，我就知道他当，因为他那个角度特别巧妙。你们两个说的都是，应该说都是不同的角度哈，都是对。但是我觉得唐牧师的角度更奇妙。他说，救恩对于人来讲，是因为人有肉身，所以说我们是凭着信心去相信这位神，所以我们可以因信得救。但是天使是活在上帝的面前，他是在灵界里，他是直面上帝，他没有办法有一个介质叫做信心，因为他们看见的就不需要信心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产生那个因没有看见就相信的那个信心啊。他是这样子解答我，
但是他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长篇
每一个答案我觉得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吧。我觉得唐从容牧师这个有助于我们理解对吧，有助理解。但是唐从容这个相比安瑟伦呢，我觉得他的那个主权还是他没有从上帝的主权。
唐从容牧师后面就讲了，他虽说我们要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肉体来感恩，所以为什么基督教不是憎恶肉体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古希腊的哲学里面，在很多什么诺斯底啊这些，就是人的二元论，他们是恨恶人的肉体的。就是从刚才唐崇牧师的这样的一个解答里面，他也更看出就是基督徒不是憎恶肉体，恰恰因为我们有这个软弱的肉体，这个眼睛看不到上帝，所以我们还能凭着信心去得救。好，我们要绕回来哈，我们要绕回来，我们还是要再一次回到我们的正题上哈。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其实就是想说，这个迷思一它的这个正题上的一些问题。我们认为天使和魔鬼它是受造的，所以它不是永存的。而且呢，刚才两位也分享了，魔鬼是因为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了上帝。
堕落了
啊，他们另外对堕落了啊，他们另外建群了，他们就背离了上帝，所以他们是一群堕落的天使。但是圣经里没有很明确的讲三分之一到底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也没有人能研究出来哈，这是属于奥秘的一部分。那另外一点呢，也不是说所有的三分之一的堕落的天使都在人间或者都在地上，他有一部分还是在。已经被锁在了无底坑里有一部分目前按圣经的话来讲哈，它是行走在地上。
对，我有个问题，我当时他说这个三分之一的时候我就有这个问题，但是也没人能给我解答了。这个有三分之一的叛变了，有三分之二的还没有叛变，这三分之二的去消灭这三分之一的不跟玩一样吗？两个人打一个啊，怎么还会允许这个魔鬼这样的存在呢？
哎，你这个非常好啊。我觉得是因为这样子的哈，我的理解哈，就是三分之一叛变的天使，他们主要的任务其实是针对上帝的另外一个最高峰的创造物，就是人。所以那叛变的那三分之一天使，那个堕落的天使，除了一部分被锁在无底坑，另外一部分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数字哈，他们在人间，所以他们就行使那个撒旦的功用，这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但是呢反过来就回答你刚才阳光的问题，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上帝是按了一个暂停键，这个暂停键指的是暂停审判。按理说，说真的，上帝不需要用三分之二的天使打败他们，上帝挥挥手一句话的他们就灰飞烟灭了。但是上帝按了暂停键，我想在这个暂停键，审判的暂停键按下，是因为在这个期间上帝预备了救恩，就是给人有救恩，所以上帝暂时允许堕落的天使仍然，或者叫撒旦吧，仍然在这个地上行恶，或者是仍然走来走去。对，
那其实我们从圣经里头一些经文的印证啊，虽然这个其实我们知道天使也好魔鬼也好，神并没有在圣经中把他们完完全全的给我们启示出来，这个其实是奥秘的一部分，尤其是关于这个天使的。但是我们也是从中可以推断或者印证出来一些信息，比如说刚才海伦说三分之一的天使叛变了，三分之一的天使叛变了之后，我们也不知道是多少，因为我们不知道总数是多少，我们自然也就不知道三分之一是多少，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头，他们有一个统领，对吧？他们有一个统领，就是智天使，就是那个一个能力很强的一个天使长。而且我们知道他们堕落的理由，他们堕落的原因，不能说理由啊，他们堕落的原因是因为骄傲，这些都是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的。我们知道他们的头是谁，就是那个天使长，就他也就是撒旦，路西佛、撒旦，他是指的是一位啊，他其实指的是一位。我们也知道，因为在约伯记里头有一个章节是说，神立地的根基的时候，神的众子也在一同欢呼。那这个众子我们普遍认为是天使们，是跟着神一起做工的天使们，所以他们应该是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至于是第一天他们存在的还是第一天之前他们存在的，这就是圣经没有启示给我们的，没有告诉我们的奥秘啊。
是的。
那要说到你们讨论到这儿，如果是想漫谈的话，那接下来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那既然这样，坏天使是怎么来的呢？他也既然是受造的，是不是上帝造的？
是不是就可以说，对，是不是直接就可以说是上帝造的？
对，是不是直接就可以说是坏天使也是上帝造的呢？因为他
是
受造
的，
他又有个受造物啊，他是怎么？
肯定不是这样的嘛。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上帝造的天使也好，人也好，都赋予了我们的一个，我们能够正确回应上帝的一个能力。那因为人堕落了，我们就无法正确回应上帝了。那有能力代表有责任，所以说天使背叛上帝，三分之一背叛上帝，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问题，而不能把它看成是上帝造了他。上帝是造的好的天使，但他们在回应上帝这个过程中选择了，或者叫做在责任方面失责了，所以说是天使自己的问题，就像亚当犯罪一样，你不能说是上帝的责任，因为亚当负有自己的责任。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再说一下，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为什么不是说上帝制造了魔鬼呢？是因为有一部分的天使他堕落了，还有相当大一部分的天使他们依然是圣天使，他们保持着良善和无罪的状态。也就是说，如果是上帝专门造了一部分坏天使的话，不是这样的。上帝造了天使，给了他们自由的空间，给了他们自由选择的一些权利的时候，有一部分利用这个，其实真的自由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它跟罪是有关系的，对吧？当然不经过自由意志的不犯罪呢，它也不是一个神特别喜悦的，神非常看重的这样一种圣洁。是经历了这个自由意志之后的圣洁呢，是神看重的，所以就和人的堕落一样。
我还想到了一个解释哈，就是 Helen 你刚才讲了一个点，我们都知道，基督徒都知道，神造的时候，起初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
是
的，神造我们人是没有罪的，神造的上天使都是好天使，没有坏天使的。那么这个坏天使的现象怎么产生的？怎么会有的呢？它不是造的那个直接后果。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黑，大家都知道这个黑啊，自然界没有黑的颜色的，
是
赤橙黄绿蓝靛紫。那黑是当光透不过来的时候，自然产生了一个黑的现象，
没错。
但是你不能说是造了一个黑，上面没有造黑。
对，
再举一个例子， 我写一加二等于三的时候，填三的时候，这个正确答案就产生了，
嗯，
对吧？可是你说一加二等于四，这个错误的答案，这个错误的答案不是一加二这个正确的命题是给你的，
明白？明白？
不是一加二等于四，
对，
是因为一加二所以等于四，这个错误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
嗯嗯、对对，刚才五月在说，黑是光不能透过的状态的时候，我听到 Helen 在说冷是热缺失的状态、
嗯、
我们知道黑暗是光缺失的状态，你不能说是有人创造了黑暗，没有，是因为有光才有了光，神说有光就有了光，如果没有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黑暗的状态，它不是一个创造出来的状态、
嗯、
那么我倒是有个问题，当然我们的时间可能来不及了哈，我把这个问题留到下半场跟两位来请教。既然我们说神创造人的时候，人被罪诱惑，那个罪从哪里来的呢？从撒旦来的罪诱惑，人就堕落了。那么是谁又诱惑了？当时如果神和创造出来的最美好的天使在一起，那他们的罪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刚才已经说了嘛，他是自己产生的嘛。
对啊，
就是我家说的一加二，你说一加二必然等于三，一加二等于四是从哪里来的呢？并不是一加二赋予他的嘛。
对，不是一加二赋予他的。但是我们说亚当犯罪，我们看到那个场景是撒旦化作蛊蛇进入伊甸园诱惑夏娃，于是亚当和夏娃就犯罪了。基督徒往往会认为亚当的犯罪是由于撒旦的诱惑而产生的。那我的问题是，那撒旦的罪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亚当的罪从某个角度上来讲也是自己产生的。
对啊，
诱惑是一个外因而已，
私欲怀了胎就生出死来嘛。
对对对，但是我们老以为，
对，这个我们下节课好好讲这个。
好，
对、
嗯、
好，我们
就进入下一个角度了，
我来做个总结哈、嗯、好，我们本来是说可以进行两个迷思的，结果我们在迷思一里面就开始展开了，就漫无边际的展开了。
我们都谈了有五六个迷思了，
有意思的。没事，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在下一次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辨析关于魔鬼和天使的迷思。那深度翻桌派周周见，我们下次见咯。再见
再 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 .net， 也就是 fanzhoupai at liangyou.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
He gives us more grace as our burdens grow greater.He sends us more strength as our labors increase. To added afflictions He adds His great mercy. To multiply trials He multiplies peace.When we have exhausted our store of endurance, when our strength has failed, ere the day is half done, when we reach the end of our hoarded resources, our Father's forgiving has only